I'm turning for our starting point this evening to Paul's letter to the Romans, chapter 12 and verse 11.
我们今天开始要思想的经节就是保罗书信当中的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么我们特别要着重思想的就是要心里火热这一小节经文。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单独的学习当中呢，我们着重来思想的主题就是保持属灵的热忱，属灵的热望。那么你们都知道，咱们的回转归主之时，是神先在我们心里面做了工，是神先把这个重生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是他主动的这样在我们心中做工，而这是一个转变心灵的功，在很多的时候它不是立刻发生的，不是我们立刻就认识到我们自己已经是信徒了，但是我们的心灵的确是苏醒了，是神把这生命的种子放在了我们的心里面，而这样一个的转变过程就开始了。有些人把它称为是孕育的过程，而不是重生的过程。因为纵然有一些人他们的这个整个回转归主的过程可能是一瞬间，但对于大部分来说呢，它却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而我们回转归主这个过程，它开始于神把这重造之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是神把这生命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意愿去相信神的道，相信他所传的福音，是神的种子，使我们把我们的心倾向于聆听他的话语。如果没有神的功，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去寻求他。而这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切的转变之功，他把生命的准则放在我们的里面，同时发生的就是这个整个我们回转归主的这个孕育过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重生过程。那么我直接渡到下一个阶段，如果我们可以把回转归主的过程描述成不同阶段的话，我要说的就是当我们回转归主，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认识到我们的罪过。通常发生的是我们会在听到一些神的话语的时候，或者是回想起曾经所听到的一些神的话语，或者是借着一些人的分享而心里受感动，认识到了我们的罪。这就是我们重生的结果。而重生呢，它往往会把个人带到一个境况当中，就是使他认识到他急切的需要救恩，让他认识到他在神面前是处于将死的境地。同时这个人的心里面会对罪的感知逐渐的提升，感受到他在神面前的极大的不洁净，并且对神的救恩的绝对的需求。接下来所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就是他借着信心回转。如果有神的功在我们心中，我们就特别期望去聆听他的话语，被福音的论据所劝服。这完全是主的意愿，使我们经历一个自觉的认知的过程，但是我们参与其中，却是神使这一切发生的，让我们才能够回转我们的罪，使我们全心全意用信心仰望主，仰望在十字架上他的代赎之死。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两件事发生了，一个是我们在天国被称义了，一个是我们切实自己认识到我们重生了。当然我们可能已经重生了，因为神把这样重生的种子，这生命放在了我们的里面，这正是一切转变发生的原因。 但是现在呢，我们是清楚的知道，我们属于主，已经重生的人。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时候人们就会有了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印记，也就是我们心中的对重生的确信。古旧的宣言，说很多的人他们会等待很久才会有对救恩的确信，虽然他们的生命已经发生转变，已经有明显新生的迹象，但是更普遍的是，属灵的印记和我们对救恩的确信，常常在主把这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印记。然而对确信的，对信徒来说，确信的其中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还有对神侍奉的这种火热的心，这种炙热的情感，这是确信的一部分，它包含着我们对圣洁的这种热切的追寻，对和神交通的这种迫切，还有侍奉主，热心的想要传述他的话语。并且这种热心也正是一个信徒生命的开始，它正是我们确信的一部分。当我们重生，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热望，这种热切的心去关怀我们周围的人，也许是从我们的家人开始，还有我们周围和我们相近的人，还有我们的同事。为什么这新的信徒他们总是特别的热切去关切其他的人，热切想要追寻主蒙主喜悦呢？准预备好要在任何的时候都为主而站立，捍卫真理呢？这是因为是神将这最初的火热的热望、热心放在了我们里面。而这热心呢，也是源于我们对神的亏欠。曾经一个清教，我们这个伟大的清教徒 Isaac Watts 他说：“为什么是我听到了神的声音？”在有一席之地的时候，使我进入了他的室内。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信徒所感受到的亏欠。为什么是我听到了他的声音呢？我们也因此有了对他人的这种怜悯之心，渴望他人得救，并且这种热望呢，它是涵盖很多方面的，它是涵盖我们有迫切的心，希望与主相近，并且荣耀他的名，并且做事情蒙他喜悦，也在我们个人的圣洁的见证中不断的长进。我们非常的关切我们自己是否做好了见证，并且我们在私下的祷告或者代祷服事的初期，就会发现有这样的热望在我们里面，因为这种热望是我们对救恩确信的一部分，在信徒接下来的生命当中，确信和热望是，紧密相连的。当我们的热望减退、被啄食的时候，我们内心的确信也会减少。但是问题所在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在失去了我们确信的时候，自己却不知道，因为我们失去确信的时候，会被我们的自满、自以为是所掩盖了。我们不晓得自己的状态，以为自己还是有确信的人。而魔鬼他会常常狡猾的，把我们留在这样的一个境地里面，让我们保持自己的自满，不晓得自己失去了确信，让我们渐渐的失去信徒当有的热望，使我们变得冷淡。毫无疑问，魔鬼不会来在这个时候搅扰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失去的热望，我们慢慢的也会，使我们自己的确信被瓦解。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们也许仍然继续敬拜和其他的信徒交流、团契，也讲述属灵的事，但是我们的心却是虚伪的，而越来越虚伪，因为我们在讲述这些属灵事物的时候，心里面已经没有确信，没有很强烈的情感感知。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没有 曾经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火热在我们里面呢。保罗在这里警告我们说要心里火热，这是我们被命令要维持的，而这种火热的心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护卫它，防止它的它防止失去它。这也是在每一个信徒身上所会发生的，在每一个信徒在继续自己的这个天路历程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在某些时候疏忽了他的热望，心里面变得冷却。所以使徒保罗他提醒我们说要心里火热，常常的侍奉，常常的服侍主。那么当我现在来讲述热望的时候，热心的时候，我讲述的是这种涵盖各个方面的热心，而不是只是单单一方面的。有一些人常会经历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是这样。因为一些人他们可能心里面有火热的心，但是只是去火热的追寻在这个学习神的话语上，或者说在追寻自己的圣洁上很火热，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但是呢，他们在侍奉主上面和与主交通方面却没有那么的火热。我们真正的属灵的热忱是贯穿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的各个方面的，不单单是在一两个方面。如果只是一两个方面的话，你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属灵的热望，可能你的灵里面已经变得冷却了，而你可以继续的来教导你的主日学，你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属灵的热望在你里面，你仍然可以很勤奋的来预备主日学的教导，去访问你所关切的这些孩子们。这很有可能是你的自然发生的，就是你的本能所发出的这种热心，是你的性格所喜好的，而不是属灵的热心。因为属灵的热心，它会使我们对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各个方面都会热心的，并且会让我们很关切我们做事情是否荣耀主的名，是否在圣洁的道路当中，会让我们常常检醒自己的心，完全的来仰赖主，努力的来追寻主所喜悦的事，来控制我们的脾性，做好的事情，并且非常对我们所担得起的一切的重任都非常的负责。所以今天我才想和大家来一起去思考，而是简单的思考这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属灵的热忱。当然，热忱的表现也会和我们不同的性格是一致的。我们就是这样被造的。有一些人呢，他们其实有火热的心，但是他们会用一种安静的方式去表达出来。这火热的心是在他们里面有强烈的情感，他们非常热衷于他们为主所做的，也非常的小心勤奋。他们的火热的心一直在他们里边活跃着，他们有这样的热忱，但是他们却因着他们性格的平静而可以很沉着平静的把他们这侍奉之功完成。也许你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这样的火热的心不会外在的表现出来，但有一些其他的人呢，可能他们的这种热望火热是很明显的被人感知到的，被人看到的，他们的努力也很轻易的在他们的行为和举止中显明了。所以我们不能够通过外表来判断人，我不能告诉你说你是否有这样对神的热望，属灵的热望，因为这是和你的性格也有关系的，我没有办法检测你，但是你要自己检测你自己，我是否拥有这活泼的属灵热望呢？有一些人呢会把这个热忱、热望，就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火热这个词翻译成激烈这个词。我认为这样的翻译并不是很好，因为激烈这个词常常描述的是 热诚外向形式的表现。这古老的英文词里面所提到的就是 ardor， 就是热情和激情。而这个词源于拉丁文，它所描述的就是炙热，而这正是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这个词的希腊文的原文所要体现的意思，就是炙热的、火热的心。如果是指水的话，就是这个水滚烫烧开；如果是指固体的话，就是这个固体因为炎热而变得炙热。这就是希腊文原文要体现的意思。那么回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这里说的火热、炙热、滚烫，指的要描述的就是我们灵里面的这个状态。而这个词可以用在积极的状态，也可以用在消极的描述中，比如说描述你脾性的火爆。但是用在好的方面，我们可以说是有一颗炙热敬畏神的心，有迫切的心去关心着属神的事物。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十七节，这里有一个，这里引用了一个大卫王在诗篇六十九篇里面所描述的关系到主的一个热望的描述。这里说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节经文也是新约当中极其重要的一节经文。那么还有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二节里面，保罗也命令哥林多人要保持火热的心，因为他们曾经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就是他们主动的来大方充足的供应那些在耶路撒冷受迫害的基督徒。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没有继续保持他们的这个热望，渐渐使这热望消退了，没有把这个帮补的项目坚持到最后。所以保罗在这里敦促他们要拾起他们所丢弃的，当然他也夸奖他们的热望，说他们的这样的热心是极好的榜样。而还有哥罗西书的第四章里面，这个热诚这个词，就是热心这个词，在这里描述了一位教导师叫做以巴弗，他是从哥罗西来的。这个人呢，以巴弗，他对哥林多的信徒有迫切的心、火热的心，并且他也关切着希拉波里和老底加地方的信徒。这样火热的心是对我们所有的传道者和教会的领袖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否有这样火热的心呢？我们的心是否炙热呢？我们是否有强烈的热望，想要看到人们受到祝福，回转归主呢？我们是否深深的把这些事情挂心呢？火热的心，这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是必要的。还有在接下来的提多书里面的第二章，在第二章第十四节里面，保罗说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热心为善。这里又提到了热心这个词，我们需要一个炙热的灵，火热的心，时时有火热的情感在我们里面，担心关切有关于神的事物，也常要警醒，不要让自己的这个火热的心变冷却了。保罗说有火热的心是好的，我们当有这样深深的情感在我们里面。也许你是一个性格并不外向的人，但是你要确定你自己里面是有火热的心的。那么现在我也想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这里面的一段经节，是在第三章的第十三到第十六节。这里呢，热望这个词，热心这个词并没有提出来，但是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类似的实例，就是这些经文在描述关于信徒的火热的心，但是火热这个词并没有被提出来。我们非常熟悉这些经文，这里说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这里讲述的就是我们当有的这个火热。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也读到了，在启示录的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了神向我们的意念是如何的。在这里我再读一下启示录第三章的第十四节，这里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这是不是在对我们说呢？接下来回到经文，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极其使我们深思的话语，我们要小心的来检测我们自己的心是否火热。接下来的第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的，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里提到了悔改，悔改也是要有热心去悔改的。我们在主面前检查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是否看到我们日复一日的在悔改的时候迫切的心加强了呢？这是另外一个信徒生命当中当充满热心迫切之心的方面，我们要切身投入。那么我在这里也想强调说，我们的属灵的热望和我们自然本能的热心热望是有区分的。你会有本能的热忱，因为当你对一些你很感兴趣的事情和你钟爱的事情的当你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有热望，你会去爱这些事物。但是这是你自己这种本能的一些热望。但是你有这些热望，是否有属灵的热望呢？属灵的热望是你极其想要去荣耀神，想要是极其关切神的福音的传递的，并且你会关切到你周围丧失的灵魂，你会因着这个热望而热切地克服自己的弱点，懒散追寻圣洁，就是神所意愿你成为的那样的圣洁的子民。你也会很迫切地去学习神的话语，这才是属灵的热忱，属灵的热心。并且这属灵的热心正是我们作为人而常常不会去感兴趣的事情，这是我们所谈的属灵的美德品质。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就是对圣洁的热望，对神属灵生活的热望，对他话语的热望，还有对灵魂的关切。在这里所提到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情绪上的热心，它关系到关切和责任。并且属灵的热心呢，它关系到以下几个方面。当属灵的热望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对属灵的事物的迫切会体现在各个的方面，它不会受到对我们获利或者名望的追求的驱使。但是很悲叹的是，现在在一些甚至是主基督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人会因为被性格的驱使而特别而有欲望想被大家留意到，建立自己的名望，这是怎样的一个罗网？这是非常狡猾的魔鬼，他要把信徒们带入的罗网，是使一些传道者，甚至还有一些教会的长老，他们陷入这样的罗网，因着自己属世的这种 肉身的热忱，属肉身的这个热心对他们的缠累而陷入这种罗网，他们便因着这种属世的热心，想要被人去仰慕，想要人们注意到他们的功。而属灵的热忱与之完全不同，一个属灵的热忱，一个有属灵热忱的人，他不会去在乎是否自己被贬低、被忽略或者被无视、不被珍重，这些事物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他们只在乎他们是否完成了神的功，是否守住了神让他们当守的圣洁，是否他们周围的人的灵魂得救了，还有他们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困境。而一个属灵的热忱，它的原动力就是与主相交，这是我们有属灵热忱的根基。在这里所讲的不是理论评述，我们需要这样的热忱，这热忱神起初赐给我们，我们需要去维持它，去操练它，这要靠我们的重视去维持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去停下来去思考反思我们的神他所赐给我们的那珍贵的恩典，神赐给我们的那使我们惊诧的恩典，常常会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让我们常去思想主耶稣基督他那无限的爱，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本应当承担的永恒的刑罚的爱，除去我们罪孽的爱，让我们常去思想这些事情。当然，主以他极大的恩典和他的智慧招领我们作为教会，常常坐在他的圣餐桌前去沉思，去思想我们信心的根基，思想我们的立场，思想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他的牺牲的大爱，特别是他为我们所付上的赎价。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宁愿冷漠的态度来对待圣餐，他们没有看到这信徒属灵的这热忱正是建立在这基础上。我们要常常的反思这些事，要保持我们心的柔软，保持我们对神的愧疚感和我们的感恩，要把自己交给神，由他做主，要常关切属灵的事物。如果我们从来都不反思，都不深思冥想，赞美神，思想他的话语，参加主的圣餐，不让这些事情来占据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心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失去属灵的热心，随之我们的确信也会瓦解。所以若要保持属灵的热忱，我们要重视它，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对神的感恩和我们的愧罪感。我当奉献我自己，把我的一切，我的努力和关注都奉献给神，也正是借着神他赐给我的福分和特权，我才有机会来做着福音事工，参与这些侍奉。当我们唱这首诗歌七恩典的时候，我们想这位诗歌的这个诗歌的作者 John Newton， 他是一位他是当他得救数年之后，作为神的仆人数年之后，他仍然深深地感受到神救赎他的这奇异恩典的能力。他深深感受到说，这样的奇异的恩典居然临到了像我这样的人，这种思想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我们也应当这样思想。那么之后我们对他人的怜悯呢，也源于这一切。如果神是给我如此大的恩典，我也必须要关切我周围的人，这些人也许已经受到了我的影响，也因此我们也会有极大的责任感。这不是一个说我们自愿怎样的事情，而是我们有这样的感动而迫使我们来做主的工，用心在主的工。所以我们要常的去反思，我们需要多多的祷告。如果今天我的心变冷却了，没有昨天火热，那么我们就要警醒，来到神的面前求告他，使他来更新我们对属灵热望的深刻感知，让这 火热的心不退去，使我们总有这样炙热的诚恳来侍奉主。我们需要对丧失热望感到惧怕。那么，当我们拥有它，这属灵的热望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操练它，就像信心一样，要操练，它是需要操练的。如果我们不去操练我们的热心，它就会奄奄一息。如果我有感动去关注一些人，但是我却没有为他们祷告，如果我有机会，我却没有去联系他们，也许这是因为我没有太过在意我自己的行事为人，没有保持我敬虔的立场，以至于我辱没了神的名，没有办法去为他们做好的见证，没有办法联系他们。所以保持属灵的热诚，而这热诚要被付诸于行动当中，不然的话它就会衰退，就会死亡。也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热诚的时候，它就会帮我们度过一切的阻碍，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耐心，帮我们度过困境。如果我们是主日学的教师的话，这样的热心会帮助我们来克服长期任务给我们带来的困难。当我们面临这执拗的顽固的孩子的时候，这样的热心会给我们极大的耐心，我们不会觉得不耐烦。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属灵的热心热诚，它不是我们属肉身的这种属世的热诚，而属世的热诚它只是在某些时候才会产生，比如说你看一场球赛的时候，看一些其他吸引你刺激你的事物的时候，它才会产生。我们所说的热诚，它是坚持不懈的，是持续不断的。但是我们所说的这属灵的热诚是容易被轻浊的。如果我们不够重视它，我们就会失去它。比如说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没有在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没有热诚，不把这些事情当回事儿，也不在乎其他属灵的事物，也没有对其他人的怜悯，没有负罪感，也不反思他的话等等，这一切会导致我们的属灵热心的减少。或者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一些娱乐上，当然我这里指的是我们信徒当可以去享受的一些娱乐，也许是你看了太多的电视节目，太过多的摄入于社会社交网，这些事情会占据你很大的精力，使你的属灵热望热心被啄食，这是毫无疑问的。慢慢的，你就会变冷却。哦，你说我是相信主的，我相信他拯救了我，我相信他为我成就的所做的，我也爱他。但你这样说的时候，只是单调的言语，你的心已经冷却了。你以为你是认真的，但是其实你的热望已经坍塌了，因为你的情绪精力太多的耗费在那些并不值得耗费的事情上，其他的事物当中，你变得非常的劳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安排你的一天。当你把你当要做的东西完成的时候，也许你面临一些棘手的工作，你还有在家庭中一些重要的职分，当这一切你需要委身的事物都完成了之后，你仅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却耗费在了看几个小时电视、电脑这些事物上，之后你会精疲力尽，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还有什么热望去思想主的事情。所以你不要惊奇，你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充满热望的想要侍奉主，你甚至羡慕他们所能有的这种热心。但是这是一件极其要实践的事情。你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保持着热心，刚开始晚睡晚起，慢慢的变得疲倦，慢慢的 他们的黑眼圈、眼袋出现了，之后他们的热望就丧失了，因为他们太过疲倦。这是很明显会发生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严谨律己，去保护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生命当中的属灵热望，以免它被侵蚀。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允许他们的生命被一单个这个重要的问题去影响占据。我对这些人真的有极大的同情，他们会被生命当中的一件事物而完全占据。比如说关切未来生命当中渴望遇见的一个人，成为配偶的这样一个人，因着这件事儿，他会被完全占据，太迫切的关注这个问题。一定要小心，亲爱的朋友们，真的要小心，要限定你的思想和你所关切的事物，要把这些事物交托给主。因为当你被这些事物征服的时候，你被这些事情征服的时候，你在某一个生命阶段被某一些事情完全支配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属灵的热望就会丧失。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交托给主。不要把自己的精力多多的耗费在，还有我们的情绪多多的耗费在这些属世的事物当中，要保持我们的属灵热诚。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来捍卫我们所信奉的真理，因为这是至关宝贵的。要感受得到危险的临近，就是失去属灵热诚的这个危险。不要让我们的心被太过多的这个世界的事物偷走，我要常常的来提醒我们自己。当然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过平常的生活，都需要做一些家里面的事物，比如说装修什么的，但是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如果也许你有一个很好的恩赐，你有很好的想象设计，可以把你家布置得很好，把你自己打扮得很好，但是是的，这是一个礼物，但是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因为它会啄食你的热望。你要常常想到底马，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所提到的底马，他贪爱现今的世界。我们要畏惧这一点。你要知道撒旦你的敌人，他会夺去你的热望，他会消耗你。或者说如果你在商业领域，如果你特别的你可能会经常的繁忙，你要特别小心，因为你需要去经营你的生意，使它运作起来，你需要生存，你需要把你的账做平，把你商业当中一切安排一切如期进行，但是你不要太过多的专注于这商业事物，以至于它变成了你的偶像，这样你便置属灵热诚于险境，这是对你有极大损害的。如果我们有机会有时间来参与属灵的侍奉的话，我们要注意保持属灵的热忱是极其重要的。当然我这里首先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我们不能保持正常的灵修生活，常常不祷告不读经的话，这也会完全瓦解我们的属灵热忱。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不满足、不愉快的情绪。有一些人说，如果我们不满足，就相当于我们与神发生了冲突。当然，你不敢这样说，你也不敢这样想，但事实上，你内心的表现说明了，你对神的供应并不满足。你认为他让你经历现在的状况，你很不开心。也许你在一个很艰难的境况当中，这时候我们只有去仰赖主。是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换个工作，或者经历其他一些很根本的变故，但是这时候我们唯有仰望主， 不要把自己陷入非常不满的境况当中。这就好像你对神说，你对待我的方式不够合理。这样的情绪真的使我们不去相信神对我们的供应和赐给我们的福佑，我们当然会失去我们的热心。我们真的要小心去对待，去防范。你说这是不是太多了？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感觉我常常都没有属灵的热忱。所以我们要小心，要认真的去防范失去对主的热望。那么在结束之前呢，我还想再提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属灵里面，就是灵里面，我们灵里面的冷漠。这样的冷漠会极大的损害你个人的灵命生活，你会变得愤世嫉俗，变得疑惑，这正是你没有属灵热望的表现。你会对属灵的事物没有，不再有兴趣，而是被这世界上的事物吸引。虽然你可能没有像迪马一样，但是你已经陷入了一半，已经开始用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使你满足，比如说你家里边的奢华，你的财产。这正是你灵里边你属灵的热望的瓦解的表现，正是你没有属灵热望所导致的，用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来取代。也许你没有放弃成为信徒，但是你糟蹋了你的属灵生命的功用，并且它也会招致骄傲和自怜。那么现在我暂且呢转到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因为当我们在圣灵的福佑之下祷告，得到祷告的回应，小心的去思索反思，并且运用这热心的话，它正涵盖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里面。我们来简单的看这些经节，我们只看1到3节，这是关系到我们的热心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当然这是在那个讲方言的时代，当时的这些人他们有极大的热望，他们把自己敞开给神的灵，使神的灵引导他们，他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也有这样特殊的能力讲述方言，这些人也往往是一些小先知。我们理解在哥林多前书12、14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人，他们是神话语的传导者，常有神的话语临到他们。但是这一切是通过他们的热望，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因为他们纵使是被赋予讲天使话语的能力，却没有爱，没有这样的爱心在里面，就毫无价值。这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他们还有很特殊的恩赐赐予他们。接下来经文说，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人能明白所有的奥秘，哪怕是在那个时代，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假设。接下来经文当中说各样的知识，我们也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哪怕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接下来，而且有全备的信，使我能够移山。这里是能力的赐予。再回到经文，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那么这些经文，如果不是在说别的，就是在强调我们的热望。如果是敬虔的热忱，就一定会在爱的法则之下运作。这是一个受控制的热忱，不是多变的，不是疯狂的，是在爱的原则之下。我们再看第三节，这里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没有爱心，没有热望，这一切都是无用的。那接下来就是反面的描述，在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热望热心是在爱之下运作的。这样你会耐心，你会谦卑，你不会自夸，也不会张狂。在第五节，这里提到的是你会尊敬人，也不会做害羞的事， 你会对人行事为人礼貌，做事得当，是不自私的表现，并且你会有平静的心态，良好的脾性。这就是第五节所讲述的。在接下来第七节里面，他讲到了我们会有的毅力，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如果不是属灵的热望的话，它可能只持续五分钟。有些人你看到他们做些事情做得非常的好，但他很快就放弃了，扔下去做别的事情了，五分钟的热度。但这节经文讲述的是属灵的热望，这章经文的开篇就是在指热望，这正是使徒当时所想的，也是在受圣灵感召之下表达出来的。那么这热诚由爱而出，并且涵盖在爱的一切特征里面。那么我还要再多说一点，这也是必要说的，这是在雅各书第五章里面的。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的后半部分，经文说，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里的原文是指热心迫切的祈祷，我们中文当中没有热心迫切这个字眼，但它表述的是这个意思。那么炙热迫切的祈祷，这是这里所强调的，是讲述的这样的人不单单是在主基督的义之下祷告，而且他是穿戴主基督的义，是被饶恕了的人，是有义的原则在他的里面，也就是说他努力的用自己的生命活出这样的义来。这样的人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是有迫切的心，而切切的感受到有情感在里边的。刚才我也提到了，有一些人他们的情感是不外露的，他们不是外向的人，所以我们并不能看出他们有付出了多少的情感在里面，是否有热望，这是需要你自己去查看你自己的心的。在这里我们所思想的是，我们需要有热望，需要有那滚烫的炙热的心去关切神的事物，要富有情感的去祷告，这样的祷告才是大有功效的，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属灵热诚活泼的话，我们的祷告会更多的蒙那至高者的垂听，这是何等的美好。那么属灵热诚，像马丁路德他曾说的，我在这儿主啊，我做不了什么，求你帮助我。是的，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热望，我们只有去维持它，但是神首先在我们回转归主的时候将这样的热诚赐给我们的。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从路德的这句话看出神是那么的意愿来回应我们的祈求。当我们缺乏热望的时候，向他求告，他快快地帮助我们。我们的任务就是来维持这份热望，维持这个他曾赐给我们的热心，不断地去操练它，保持我们的心灵的温暖。还有亨利·马丁，这是一个首先到了印度，后来又到波斯传道的一个传教士，很年轻的时候就丧失了生命，是他把新约圣经翻译成了三种语言。他曾经说，如果我能听到悔改者的叹息和哭诉，能够看到他们双眼单单定睛于主耶稣基督上去爱他的话，我宁愿被撕成碎片。这就是他的那种迫切的想看到人回转归主的心。只要他能看到回转归主的人，看到他们在主里面得安慰，看到他们在主里面喜乐荣耀主的名，这样他可以为之付出一切。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这样的热望，需要这样的激情关切属灵的能量，极大的热心。这样的心也是曾经的那些宗教改革者们所有的，这热望也是在曾经那些伟大的清教徒心里面的。我在这里要再次提到一个人，就是 Richard Baxter。 他呢劝导人悔改的论证 已经被现代的准则大幅度的丢弃了。但是这些理论里面满是热忱、能量和劝勉，它不是用一种论证去挑战人的心，而是用很多的论证，20、30、40个论证去挑战这些需求的灵魂，是劝导他们回转归主。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迫切。我们也在思想曾经在福音复兴时代的那些传道者们，他们所拥有的热诚，比如 John Sinek， 他也是年轻的时候就离世了。我们想到他的生命，他是常在透风的仓棚里面去传讲传道，穿着被雨浸湿的衣服，日复一日的这样为众多的人传讲。他的生命是被在传道中耗尽的，这就是他的热望，这是神所喜悦我们所有的热望。当然，我知道神对福音事工的祝福不能归结于这事工所造成的影响，我们不能用这些我们所侍奉的影响力而判断我们是否有热心，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神是希望我们有热诚，我们保持这火热的心的。所以，让我们来，不断的保持我们属灵热心的活泼。我希望今天没有混淆你们，而是帮助你们更深刻的去理解保罗所记载的这节经文，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